在这个佛法里边呢下功夫，求智慧，开智慧，开智慧就是突破的，有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说禅宗讲参呢，参呢就是疑，比如说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，是这个再讲就不能讲了，一讲讲开了你就不用参了，那你就永远开不了悟。是禅宗讲叫你参，父母没有生你以前呢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那根据教下一讲开呢啊就很容易懂。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一夜不沾身不能讲啊，那既然叫你参你就好好参。业什么叫业呢，就是这个六尘之业了啊，五花八门之业了，不被他这个所这个诱惑、所以叫大庄严福慧庄严。佛寿十二小节，摩诃迦叶将来成佛的这个寿命啊很长，十二个小节。如果大家会问呢，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怎么这么短呢？说佛寿只有五十几岁，释迦牟尼佛只有五十几岁的佛寿，他的四寿是八十岁，八十岁入涅槃，就从生下来，从生下来不叫做佛吗？那么三十岁成佛吗？八十岁只有五十年的佛寿。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，有的说释迦牟尼佛涅槃了，有的说释迦牟尼佛没有涅槃。所以他这个十二小节，佛寿的十二小节，就四项来讲那硬是有十二个小节，十二个小节也很长了，就是一增一减，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，一百年减一岁，一百年增一岁，这一个小节。那么这样的一共有十二个增减呢，也相当的长。我想我们要是要真正与佛相应的，释迦牟尼佛现在仍旧在灵鹫山说法华没有散，并没有入涅槃。所以智者大师这个拜法华经，念法华经，念到药王本四品，四真精进，四名真法供养如来，他豁然入定，马上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，并没有入涅槃。那就说是看你的根性如何，如果你要与佛有因与佛有缘呢，佛时时刻刻跟你同在，他还不但没有涅槃而且跟你同在。如果你跟他没有缘呢，那佛就入涅槃了，你找也找不到他。说这个道理我们大家要懂，就是法身佛不生不灭，佛都有三身呢，有法身、应身、报身。如果你要能够与佛的真理相应了，你就能见到佛的法身，佛的法身是不生灭的。佛的报身呢是有生而无灭，永远不灭。佛的应身呢才有生才有灭，应化身。他跟你没有缘，你缘尽了，不是他灭，是你灭了，是你心里边的佛灭了。所以这个三身的佛，每一尊佛都具足三身。法身是不生灭，报身呢是有生没有灭，生就智慧生了，一生了就是永远不会灭的，应身呢那就是有生有灭，所以是他这个佛寿十二小节，我们应该向这方面来会。那恐怕还是说他的应身，如果说他的法身就是无始无终， 所以发身无始终，报身有始无终，应身是无有始有终。正法住是二十小节，相法已住二十小节。这里边分这个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我们拿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法来讲，说正法五百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那么拿这个中国的大乘佛教来讲，佛陀降生是在周昭王甲寅二十六年四月初八，要算起来到现在正是三千零十年。后来到这个世界佛教友谊开会，第一次会决定把这个佛的寿这个生日啊往后退了，退了五百多年。那么现在这佛历啊就没有三千多年了，所以后来才这个有什么这个假设是到中国来做孔子，老子嘛就到印度去做释迦牟尼佛啊，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老子变的。因为这样一退呀、啊、这个文化的背景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，说有抄袭之嫌。你佛教的东西可能就抄道教的，或者抄这个儒家的。如果是周昭王这时候，这个孔子还没生呢。所以这个当时他们这个决定啊，这个时间，无论你是大乘的也好，小乘的也好，在这个正法呢，就说他还是维持他原来那个形象，叫正法，就是维持佛陀在世的时候形象。他的形象注重戒律，佛陀在世时候注重戒律，所以到了这个泰国了、缅甸呢、西兰那边了，还是注重小乘的戒律。当时这个戒律不是佛陀一个人制作的，也就是随犯随治，他的弟子很多嘛，犯了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了，马上就禁止一条，不可以这样做了。那么这个佛法我们拿着这个汉明帝传到中国来好了，这个比较有根据了。到这个曹魏，曹操那个魏，才开始啊印度的这个法师尊者来翻译戒律。那么到了这个五代宋文帝的时候，五代的宋文帝的时候，前五代，这才开始有受戒，受比丘戒，或者是受三皈五戒，没有烧戒吧？所以在小乘受戒的时候没有戒吧？你看着有没有戒吧？没有。那么大乘菩萨戒才烧戒吧？我们三坛大戒的时候到。受菩萨戒的时候才叫你烧身供养，因为梵网经里讲要不烧身烧背烧子供养佛啊，不叫做出家菩萨啊。尤其药王菩萨本师经里边呢，要烧身烧背来供养，根据这个原理啊，还烧。那么所以到了这个唐朝，道宣律师来根据这个四分律来创甘露戒坛或者方等戒坛，方等戒坛就是大乘戒坛。那么到了这个明朝，宝华山建业律师说宝华山传戒是比较这个认真的，这才说是后来这个受戒说宝华山受戒啊比较是正派的。 说戒律啊有这个几个阶段，但是这个戒律啊是帮助你开智慧的，修禅定也帮助你开智慧的。所以在小乘里讲注重戒定慧，相法呢就有点大乘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到了这个龙树马明开始提倡大乘。那么这个时间呢还有个样子，像样像法。到末法呀一万年，我想无论是小乘的算法大乘的算法现在都是末法时候。我们金刚经里也讲就是这个最后的五百年，现在应该说是最后的五百年。最后的五百年就是斗争兼顾嘛，啊，互相斗。那么你批评我，我批评你，这部经是假的，那部论是靠不住的，把经典推翻了。这个和尚不好，那个和尚压药物，和尚也没有了。三宝里面去了两宝，那佛宝不会讲话的，没有用，佛法就没有了，佛法没有就斗争兼顾。所以他这个正法住是二十小节，相法也住二十小节，这个时间就相当长。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呢，如果我们现在在末法里边行正法的事情，末法也变得正法，所以在正法的时候有修有正，在末法的时候有修正的很少，在末法的时候啊修也不多，正更稀少，不能说没有。所以像末法呀，这个主事不出啊，佛菩萨不出来呀，你一般讲说这个大陆，你看这个西藏。叫这个共产党搞成这样子，这个咒怎么不念了？念这个西藏念咒本来很灵的，怎么也不念了？我们大陆过去那个佛法那个庙叫什么拆的一塌糊涂，神像也都打倒了，啊，这个维陀菩萨跑到哪里去了？这就是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共业所感呢，没办法，共业所感。你像我们说祈祷四季和平。你一边祈祷世界和平，你一边杀生，他怎么能和平得了？你比如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每年都做一次护国喜灾法会，政府也配合我们，这个禁徒三天，不准杀生。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不和平就是杀气太大，怨气太深，哎，这个老百姓不行啊，你这个三天不杀生，他这个三天以前他大批的买回来放在冰箱里慢慢吃，啊，那杀的还要多，你怎么能够和平得了？所以是正法、相法、末法这个三个阶段呢，就是我看我们的心里边怎么走。如果心里边虽然在末法，那你要行正法，那末法也是正法。国界严丝，无诸灰恶瓦砾经历，便利不尽。基础平正，无有高下坑坎推扶，琉璃为地，宝树行列，黄金为绳，以戒倒撤，散诸宝花，周遍清净，七果菩萨无量千亿，诸生门中已覆无数，无有魔事，虽有魔及魔民，皆护佛法。末和迦摄将来成佛的这个果呀，非常庄严。种种的严丝，这个严丝大家不要这个误会到什么这个种种的七宝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七举之八正道，五根五力，四正勤，四念除，四如意足，总而言之就是戒定慧啊。真正学佛的就是以戒定慧来严丝，大家都守戒，都修定，都有智慧，这个国家不同的，国家不同的，就这个严丝大家不会，不要误会 啊，说这个是好像开这个金铺似的啊。无助昏瓦砾经历，这个也就是一个净度啊，一个灰度，这是因因而异，因因而异啊。我们说娑婆世界五种恶事，劫多、见多、烦恼多、众生多、命多。如果你要把这个五种恶事而变成庄严也可以，这是个人看法不同。你比如说有的说把看这个黄金美钞啊当做好东西，哎，有的就看不起它，就拿这个东西当粪土一样不值钱啊，在他心目里边不占地位。我想就我们做人也是有的，有的看财奴、守财奴啊，一个钱不肯花，临死的时候叫子孙给你花，哎，你老子不花我来花。那么有的就是啊，趁着我有机会，我不给你留钱，我给你留点福啊，啊，给你修点善，啊，给你留钱没有用，这是个人看法不同。就是这个五浊恶世也好，清净果度也好，这是个人的看法啊。无助昏恶瓦砾经历，便利不净，有种种的这个不干净的东西，没有这个。七度平正，心正在度正。什么高的山呐，啊，低的这个海呀，啊，就没有这些个东西啊。所以讲这个桑田沧海桑田呢，啊，互相变呢，啊，它就不会有这种的这个情况。你心在变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高的跟山一样高，低的跟海一样深啊。所以七度平正的，你心里边平，你这个所住的地方就平。这在法华经后边讲啊，四地菩萨他成天呢这个修补马路，遇见一个佛讲，他说你不如修心地，修你的心地，把你心地搞平了，外边的地自然会平了。无有高下坑坎堆釜，琉璃为地啊，宝树行列，黄金为绳，以戒倒彻。这个都是不要拿我们的眼光，黄金或者是琉璃，这里都是表法的啊。那个黄金琉璃啊，我们叫黄金琉璃，可能旁的法界不叫做黄金琉璃，我们就拿水来讲，我们叫做水，鱼就不叫做水，鱼要离开水它不能生存，鱼水是鱼的世界。天人呢看见水是琉璃，恶鬼看见水啊是这个脓血，那就是光一个水啊，各道所见的不同。所以他这上讲什么宝树啊、黄金呐、琉璃啊，不要用我们的眼光去衡量这些个假名词。七果菩萨无量千亿，诸声闻众已不如是。那么你的果度的菩萨很多，就行菩萨道的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要行菩萨道啊，这个国家就没什么争论的，不自私了。你比如我们开汽车也好，如果大家都让一让，就不会有车祸。就是不让，哎呀，分秒必争，那个简直开起来非得让。所以说你要稍稍有点礼貌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大家都是菩萨，菩萨的心肠就不同了。菩萨叫你先走，他不先走。菩萨有好事情给你，坏事情他自己要，这叫菩萨。说七果菩萨无量千万，诸声闻众已复无数。声闻呢，就是用功的。观佛声而悟道的声闻，就是听佛的音声，闻听佛的音声而修行的叫做声闻。当然这里边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小乘叫做声闻，佛陀自己也叫做声闻，我是大声闻，那是以佛道声令一切闻，或者以慈悲喜舍声令一切闻，或者以戒定慧声令一切闻。这个声闻两个字啊，通大乘通小乘。 无有模式。模呀，就是唱反调，就是模。因为他心里边呢正，所以感到国度正。魔呢，我们一般讲这个魔好像很恐怖的意思啊，这个魔王来了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恐怖。魔就是磨练，遇见事情来磨练我了，那应该是善知识。如果这个魔下边那个鬼要换一个石头的石，就当作磨练的磨了，不是鬼了，不是鬼鬼魔了。你像这个在台湾呢很少师傅磨练徒弟，不磨练他还跑呢，一磨练他更跑。那过去在大陆上那个师傅磨练徒弟呢，真是有点受不了了，打着你走，撵着你走，骂你走，你怎么打我也不走，反正我是来参学的，我是来学道的。那就他就用种种的方法来这个磨练你。这个磨不应该是坏事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生啊，不要一帆风顺。一帆风顺呢，可能是就耽误了事情，稍稍有点不如意的事情，也不要搞成要命的问题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在这个丛林里边呢，说修行啊，应该有点这个不如意的事情，有点不如意的事情才能精进，能经得起磨练，经得起磨练。我们人生在世哪有说一帆风顺的，总是有点不如意的事情，啊，或者不如意的人呢。那么如果你要不了解这个是个冤家，我早早要报复，我们走着瞧。那就不自己找烦恼了。好，你找我的麻烦，你正是我的善知识啊，磨练我的这个，看我的忍耐的力量有多大啊，你来争我的道业。所以是魔与佛呀，个人看法不同。所以如果你要能够了解魔就是佛，不了解佛也变了魔了。说无诸魔士啊，也没有魔民，但是这些个魔王的事情啊，魔以及魔民都护佛法的，都护持佛法的。如果根据这一方面讲的，这个魔就护持帮助你，给你找点小麻烦，看你能不能忍得住啊，看你能不能看得破。所以这个提婆达多生生世世跟释迦牟尼佛做对头，做冤家。后来释迦牟尼佛还给他受记哦，后边这个受记里面有给提婆达多受记。他说我要不是提婆达多的善知识啊，我成佛没有这么快。因为有一个提婆达多，他竟找你麻烦，无风三尺浪，你不敢懈怠；有一个旁边在监视你，你不敢懈怠。如果没人监视你，那你就会做坏事。所以是模式应该是护持你的道。所以讲这个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，或者是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，那都无所谓了，看你怎么看。你把他魔看得很高啊，那你就叫他给魔住了啊。如果你因为这个魔障魔，我想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模式了。模式就是不如意的事情。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不如意的事情常常有八种九种，可以告诉别人的没有两种三种，说不出来。那么这个不如意事情就应该是属于魔。如果你把它反过来看，这个不如意事正是警彻我上进，不懈怠。尔十四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告诸比丘，我以佛眼见是迦摄于未来世过无量 过无数劫，当作作佛儿，于来世供养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智慧，净修梵行，供养最上两诸尊已修习一切无上智慧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。这是用寄送来送前边这段文，他用重送来说，告诸比丘，在经里边呢，说是这个佛教以僧伽为首，其众以比丘居先，所以告诸比丘就等于告其众弟子，告四众弟子。我以佛眼，我用佛眼来看迦摄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佛眼是平等眼，佛是平等的，平等智慧啊，所以我用佛的眼睛啊来看这个迦摄，在将来啊要过无数的劫会成佛，那么从现在到未来要供养300万亿的诸佛世尊，为了庄严佛国度，说为佛智慧净修梵行，说我们现在是解缘呢，也是净修梵行，这个庄严佛国度，说我们当年呢到普陀山呢去朝山的那个江浙一带的那个比丘，没有比丘尼都赶这个观音法会，一个老太婆上山都坐轿子，每个人的手里都准备一大袋子这个铜板，他是一拥而上，解冤解冤，不解前冤解后冤。那么老太婆就得拿这个铜板这么一撒呀，撒远一点，他们就捡呢。捡完了之后，这个轿子就可以抬过去。抬过去，在这路他熟哎，刚抬过没几步，他又来了，那把衣服撩下来，解冤解冤，不解前冤解后冤，那你就要撒，要撒钱。所以要改一个庙会啊，够你用一年的了。这个出家要赶一个到普陀山赶一个庙会就够用一年去了，所以是到山上去你不能带大钞票啊，要带铜板1块钱啊，那时候还不是1块钱呢，就是铜板，就是解缘，就是不解前缘解后缘，我利用这句话来讲，前边你不给我们，后边来你应该跟我们解缘，所以这个解缘呢跟供养啊，供养三宝，大众结缘。供养是敬天，跟大家结缘，不叫做供养，叫平等的结缘。所以是这个结缘也是为佛的智慧，也将来啊这个成佛啊，结缘也就修梵行，也是修梵行这一种。修梵行就是修清净洁白之行啊。心里边不打妄想，就修梵行了。供养最上，最上就是佛了。两诸之尊，两诸就是辅诸、慧诸，啊，就是满诸的诸啊。修习一切无上智慧，那么修学佛陀的智慧。注意啊，他虽然是给摩诃迦摄受了记了，这个里边呢。时间拉得太长了，还不止三大窝生期间修复修会了，不是啊你来生就可以成佛了，不是那么简单啊，要经过供养300万亿的，然后要修复修会啊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最后身你那就是完全解脱了，不轮回了，分段生死也没有了，变异生死也没有了，叫最后身啊。如果说你有分段生死不能叫最后身，有变异生死更不能叫最后身，变异生死就是无明没有断的，就是变异生死，就心里边刹那刹那不停叫做变异生死，心里边的生灭叫做变异生死，身体的生灭叫做分段生死，所以说最后身得成为佛，那么到了五住究竟二十永亡了，这才能成为一种究竟佛，在以前呢要修有修有证，那么今天讲这里向下文长，赋予下次。